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大家好，鼎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谢谢亚光。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杨鼎先生。杨鼎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的节目了，非常高兴他再次来到我们的三人谈节目。欢迎鼎兄。
谢谢，小南好，亚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我们今天啊要谈的话题还蛮多。大概这个两位嘉宾也都看到，就是说最近网上海内外华人广泛议论的比较多的是一位老先生，人走了。本来大家对他印象都蛮好，觉得挺好的一位老先生，结果后来呢家里面好像这个有一些事情，外人还不是太清楚。现在因为遗产继承的问题打官司，在香港提出了诉讼，那么闹得这个两岸三地包括海内外华人，反正现在就是变成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说的就是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创办人宗老先生，宗庆后先生。这个本来在国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人设，现在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老先生好像有一些人所不知的事啊。这个事儿我看了一下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影响还蛮大，就是说里面涉及到就是说一个是国有资产的问题，就是不是这个娃哈哈好像有一部分资产是由这个杭州哪个区的这个是吧，这个算是国资，那么这一部分钱和当初他这个宗家转到海外来的钱，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知不知情，这些事儿如果有什么违章违法的地方，大陆方面政府部门会不会追究，如果追究对娃哈哈这个公司会有什么影响，对他的员工包括他现在的这个掌门人，这个原来大家以为就是这个宗老先生的这个独生子女，现在看来也不是啊，独生女儿这个应该算他长女啊，会这个对他有什么影响，这个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鼎兄要不你先说。
因为我在他成立这个，就我有关心了一下，因为我也在汇丰，我也在 BVI 开公司，我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一些安排，但是因为我是私人公司了，当然他那么大的金额了他那是21亿美金的信托，实际上我所了解那个不叫信托但是他到位只有18亿，这个我有留意。然后在这个宗老啊，原来叫宗老，现在好像大家叫老宗了去世了之后这个在他2月份去世，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转出去了108万这网上说110万，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就是不是封闭式的了，因为第一个他也没有到21亿，至于说三个人分7亿，每人分7亿，一共20亿，这个根据是哪里我是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是从这个 已经在汇丰银行的这18亿里面转出去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封闭型的基金，那么也没有达到这个规模，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呢，当然他也有这个中复利把这个钱转走，也是他有相应的单据了，然后有根据他是怎么花的，他并没有转到私人账户，所以这个海外呢，在12月30号这三个就所谓的非婚生子女提起诉讼了，那当然这个后面不是他们三个人了，是他们的娘感觉这个有危机了，所以才提起这个诉讼，是12月30号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诉讼，那8月1号开庭吧，在香港，当然他们在杭州也有提出诉讼啊，就是遗产的这个争产嘛，本来是这只是一个就是富豪的一个遗产争分配的问题，现在演变成，我倒也想知道杭州这个国资委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事情，因为在03年的时候呢，国内的资金监管是没有那么严的，那个时候进出很容易，那个有各种方法可以做这些，所以也有很多人在，其实我所知道呢，国内一直到了2010年之后才稍微的有一点监管力度，在这之前国内的资金尤其是去到香港那是非常容易的，所以究竟国资委知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啊。那么因为实际上讲起来中信后只占股了 29%， 那么这个员工还有 24%， 然后 46% 是这个是国资委的，那真正的大头还是国资委咯，并且我所知道的好像这个他中信后也不算是创办人，他是顶他母亲的缺的，他母亲原来在这个企业，当然那个年代不叫娃哈哈了，所以他是占他母亲退休他顶上去的，当然中信后可能对员工啊他这个安排的都大家都心满意足，所以口碑不错，然后他女儿在加入了娃哈哈公司之后他就直接去到宣传，他也不搞这个发行，不搞销售，不搞生产，他去宣传就是来做这些所谓人设吧，就是帮娃哈哈做了一个很好的名称，所以这个但他女儿实际上在美国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杜女士的监管之下吧，那么讲起来这是他们家里面的事，他女儿也结过婚，这个钟复利也结过婚也有孩子，我看了报道有三个，只有一个是婚生的，另外两个是算是离婚之后的这个代孕的，所以说起来这个他们家也不那么单纯了，挺复杂的就是了，那么很多人关心，我估计除了关心这种名人八卦之外，我个人重点还是看，我不知道国资委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我也不晓得，或是说是因为当年疏于监管，或是说得了什么好处，或总而言之我没有看到这个杭州这个有什么政府方面有官方的消息，是这样。
好的，谢谢鼎兄。亚光有什么评论？
我同意鼎兄说的啊，有观点，主要是这个中信后呢，常年的人设呢是比较简朴啊，每年说只花5万人民币，然后呢人设呢是这个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呢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呢，大家都认为就是他这么个形象。结果呢这场争夺遗产官司一出来以后呢，他的人设崩塌。首先这个我觉得中国很多网民嘛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把那么多钱放到海外去了。而且他非婚生的这几个子女，现在有的说6个，有的说几个，都是美国国籍。这个是大概很多网民中国网民不能接受的。这个海外华人来说很难好的不太在乎的事情。但是呢中国网民大概不能接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当然了，像刚才李平说的，其实很多网红们看热闹，吃瓜群众看热闹，名人有钱人 他们家里互相撕、互相吵，这也是热门话题之一吧。我现在想说的，我看到网上有说哈，这个第一呢，当初这个杭州的某一个区的国资委，他在娃哈哈的股份呢，实际上是中信后给他们的，是为了应付法国达能集团的这个兼并并购的这么一个举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杭州这个区的国资委没有收过钱，那股份是赠送挂名的，这样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也没有深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所以呢，回答顶兄你刚才的疑问，说为什么国资委不采取行动？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这股份就不在，就他当年没出钱，就反正比较复杂，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啊。我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我觉得好像是我听人说，现在就是上面中国的最高层提出要查，主要是查他的资金流向怎么流到海外去。就是这个恐怕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就是你这钱在已经开始，中国已经像刚才给您说的，从2010年以后开始，比较严格的监管资金向海外流出的时候，你这钱怎么出去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估计后续的事情呢，恐怕就是不是中家的这些人能够掌控的了。如果查出他们的钱出境的过程当中有违规现象、违规的这种行为的话，这个钱到底会怎么样呢？很难讲，我觉得很难说这些的话。其实他们争遗产啊，这个事儿呢，本来是一个他们家族内部的事情，可是这么一弄大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他们家族这些钱呢，可能都失去控制，到底会是什么样情况不清楚。我觉得有点影响失大。我先说这么多。
嗯，好，谢谢亚光，我两位嘉宾说的我都非常同意。就是说本来其实家族内部的事，其实我们最多也就是看个八卦。现在因为涉及到了这个资金外流，特别是可能涉及到部分国有资产外流，那么我觉得亚光你讲的那个可能就是说，他们在当初这个股份杭州的这个某个区的这个国资委拿一部分，这个可能私下里是可能有一个什么协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只参股或者只持股，但是不参与任何管理，不说话，否则是很奇怪的嘛。你这个这么大的事早就，而且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以前娃哈哈也出过各种各样的事，这个国资委好像从头到尾都是不出声的，就是好像这事跟我没关系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他们当初在这个股份分配的时候你拿这么多，但是条件是怎么怎么样啊，让人怀疑可能是有这种条款啊。但是呢，现在因为考虑到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形势啊和这个政治形势，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这或者是一半民营一半这种有这个其他股东的这种企业啊，曾经的中国首富啊，那么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后关键就是看中国大陆官方想不想抓，或者说反过来说想不想保。因为中信后原来都是人大代表啊，劳动模范啊，这个民间又有一个布鞋首富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称号，那么如果官方真的还想维护一下他，那也可能就是这事不深追究，如果真要深追究，那也可能后面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的事情挖出来以后，因为资金这个东西你看到了转了2亿、3亿，也可能其他你没看到的在哪儿，这香港这么多，瑞士有没有啊，美国有没有，是吧，这个这些什么巴哈马群岛这有没有，真要想追究，那这个尺度是很大的，可以追究到很厉害。包括亚光的前同事，我听说原来坐在你办公桌对面的一位姓陈的先生，最近被判了12年吧，这个我们说的海航前董事局主席陈峰，董事长，
对，
还是叫主席啊，反正好像一个主席是王健叫主席，还是他那个他叫董事长，被判10几年，其中罪名之一就是把这个国有资产变相的就给 就转走了。因为这种像海航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是吧？你说他是私企，他是几个人在那搓吧干，但是他又有应该有海南省的一些这个投资在里面，所以他很比较混合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不赚钱呢，亏了也就亏了，亏了反正就是政府那部分钱也亏掉了。但是你赚了，而且做的很大，这个以后这里面的钱，当然政府也控制不住了，就是因为都在很多，特别是在海外的经营这个，是吧？这个怎么弄，七弄八弄的，10亿8亿，就弄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后的演变啊。它不光是八卦，就是中国政府如果要想要抓的话，我觉得娃哈哈都可能有很大的危机。这个，
对，
这个
我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补充一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公民、中国企业资金外流，不，这个条不是只适用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所以呢。啊，这个现在你比方说刚才鼎兄说的，在香港的二十一亿美元的这个这信托基金，这钱怎么来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查的啊，中国政府方面一定会有人查，查就是钱都怎么出去。因为那个禁止这些外汇往外走，这个不光是适用于国有企业啊，不是光适用像海航这样的企业，这个上市公司，包括娃哈哈这样的公司，娃哈哈是不是上市公司？而它总是都适用。所以呢，这个钱最后如果发现它有违约行为，这钱有违约的方式出去的话，这个后果就不好讲，这可能就很麻烦了。另外这次我也看到他们有讲，就是说，刚才回答你的就是小南，你回应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说，庞罗盟区的郭子伟从来不吭声的。他们其实现在揭出来，就是说这个，宗福利就是宗庆后的这个长女，已经用各种形式早把这个挖掏空了。实际上很多东西呢，很多资产都放到宗福利控制的这个公司下面去了。这个娃哈这个母公司呢，多年来也不分红。所以回应你刚才问题，如果他那个国有资产那个真的那股是真股，真是这个郭子伟 own 的那个拥有那些股份的话，这么长时间不分红，而且掏空，把这个娃哈的这些资产都掏到宗福利控制的公司下去的话，如果是真是国有企业的话。这罪过大了，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所以这个现在到底怎么解释，咱们现在不好说。我是觉得这个完全在于当政者一念之差，看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对，亚光，你说到这个，就是说宗福利转移资产，把这个杜女士，这个就是或者是娃哈哈的资产，或者是很多实际上是娃哈哈集团下面，但是。是在杜女士控制的这些分公司下面或者品牌下面的东西，她主要掏空的是这些，是吧？就把他们这个反正，
娃哈哈母公司也都资产都掏空了，
啊，是吧？
母公司不值什么东西，不值。
对，所以我很奇怪，那你杭州某区这个国资委的这个，就这个时候就看着吗？还是说这些人确实本来就受到这个公司协议的这个？限制他们也没有话语权，那当然还有第三可能就是这些人反正也给买了，
先把他人
也买通了，先把他们给吃饱了，你们别说话，这个反正我转一笔出去，你们拿2%或者怎么着，这个行，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1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这个旅美企业家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企业娃哈哈的这个创始人，刚才鼎先生说他不是创始人，他其实算是创始人。他继承他妈顶替他妈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街道办工厂或者什么这种一个小工厂，就是那时候大陆嘛，就是长辈退休了，你可以子女有一个来顶替，可以避免下农村啊。顶替了以后这个厂也不景气，这个反正这个最后是在这个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这个经济大潮之中，这个中进后就带了厂里面几个这个一些工人吧，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厂承包以后，慢慢做了一些产品，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这个应该说娃哈哈这个还是算他是算领头人吧。把它给这个做起来的。我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在娃哈哈企业里面的一个员工，或者说这个宗庆后的这个一个下属，一位钟先生，钟珊珊，他那个字还不太好认啊，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烈火。两个火，这个炎发炎的炎，那个字念山是吧？钟珊珊，他跑出来创了另外一个公司叫农夫山泉，这个跟娃哈哈竞争。这个当初宗庆后去世以后呢，大家都悼念他，同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钟珊珊滴出来，一顿这个臭骂，就是说这哥们不行，这个农夫山泉不行，卖国的。然后一个是。他那个商标上面有个图，怎么像富士山二像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钟珊珊儿子美国籍，这个说这个反正他不行。那你看人家钟老先生是吧？这个就是原来女儿是由这个美国国籍也退掉了，钟老先生自己拿过美国绿卡也退掉了。就是爱国嘛，都回在国内，在国内专心致志的发展国家这个企业，所以当时把他骂了一顿。那好像这次听说这个娃哈哈这个宗老出事以后呢，哎，这个好像大家回来看说，哎，这钟珊珊还不错，说你看他儿子在美国也没藏着掖着啊，从头到尾都是明白说的，说啊儿子是在美国的，有美国籍。然后那个当初大家骂他，他也没怎么去跟大家吵，就只是很平常的回了一句说，哎，36岁的儿子他自己有选择国籍的权利。所以觉得啊，说他现在不错，觉得这个人不错。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想想看，这个网民啊，有的时候这个反正也是墙倒众人推的这个感觉，是不是？
对。
嗯。两位嘉宾有什么对钟珊珊有什么要说的？农夫山泉有一段时间我看视频上面啊，那次那就是啥农夫山泉扔啊，全往外扔啊，就是说把箱子里全都，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什么什么专卖小店，什么像什么 7-Eleven 啊，就国内的那种小店，什么联华超市，说我们可能不是联华超市吧，反正就是某个小超市这种。我们这个宁愿经济损失也不卖卖国贼的东西，把那个农夫山泉一箱箱的全扔出去了。
嗯嗯，是看到过这个， 但是在看到宗家的这些闹剧啊，甚至有，因为网上传言太多了，有些我们求证不了，说这个宗馥莉原来的先生还是这个名人啊，也是在国内也是干部。
哦，那个对我也看了，对，这些传言我就不太敢再相信了，是吧？越说越悬了，又是什么？
但是在美国的这曾经结婚的这个
啊，
说竟然跟一个曾经闹过大新闻的，有一个叫这个什么Tiffany 啊，那个就是杀了他的前男友的那个华裔女的，就叫李丹妮还是什么？
嗯，
讲起来还
是旧金山的那个案子是吧？
啊，
那个
他用的是将近5亿人民币来保释的嘛，好像是办6000万还是7000万美元把他保出来的，他的母亲就可以拿出这么多的房产跟现金来，说是跟那个国内原来的一个军头了，叫什么李继奈还是什么东西？
嗯。
啊，是叫那个母亲叫李继红嘛，然后说这个宗馥莉的前夫是叫李继红叫姑姑，
嗯，
那换言之也就是李继赖的儿子了，所以这都扯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这些传言从怎么出来的，
嗯，
李继赖在国内曾经干过总政治部主任了。总装备处主任嘛，也是军委委员啊，所以说这是强强联合了，假如是，但说出了事儿，所以很快就离婚了，嗯，因为当然这个只是八卦了，嗯，
对，这些八卦我是不太敢信了，就是说这个、
嗯、
这个有谁谁的儿子了，也怎么样的，对，我觉得只是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第一就是说，很多民众他其实就是一点都不理性，也就是首先你也没有必要把这个宗庆后好像说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必要把他当成一个什么楷模之类的人物，他本来就是说就是一个商人嘛，也可能工作比较辛苦，比较认真，亲和力比较强，这个但是私生活。咱们大家都不知道，如果这个宗馥莉对弟弟妹妹比较好，就是说，哎，你分吧，你这个20几亿还不够，我那个娃哈哈将来我也分一半给你，那也可能不会出这个事，是吧？这个本来是大家也不知道很多内幕，包括这个钱怎么转移出去，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人因此而觉得，就是说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当大姐的嘛，怎么就是说你就算给弟弟妹妹给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尽管不是同母，但是你同父啊，是吧？都是一个爸爸。
嗯
嗯，好的，我们换一个话题。这两天啊，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前两天飞到世界屋脊西藏，他不是去视察西藏自治区，他是去参加一个工程的开幕典礼，就是雅鲁藏布江大坝水电工程正式启动，一个国务院总理参加一个工程的启动仪式，可见这个工程之巨大。我不知道这个鼎兄和亚光，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雅鲁藏布江这个大坝的？这个说是三峡大坝的几倍啊？
3到5倍，说
对，
规模相当，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
对，是也是人类世界最大的。那么，而且它除了经济效益之外，或者是它的环保影响之外，
战略
在东南亚的这个政治影响。这个地理政治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因为这个不像长江，这葛洲坝反正都在长江嘛，就在中国境内流，最后就是出海了。 这个最后流到孟加拉，然后流往印度，在印度又跟恒河汇合，所以上游你把这个水流控制了以后，将来会要影响到下游，影响到的人口是上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就是哪天你如果说印度真的跟中国关系搞坏了，中国说那可 OK，我就把水这个给你控一下，对是吧？我多存点，你下游就没水了，或者水流很小，你就不够用。所以现在印度它非常忧虑这个事。
印度反应很强烈，我
对。
今天看了报道，印度甚至已经有这种就是轰炸的这种
欲望、
威胁
计
了，
划、
就是说
轰炸什么？就是说，我不让你建成，你建了我就给
等
你
你
炸。
盖不到，现在不炸，让你盖不下去，现在就要
那
出动，
他这个胆子也有点大了吧？你
因为这个我一直在留意这个事情，我已经留意几年了，我是很奇怪。中国为什么不做？当然我们不在其位，不了解。现在整个回想起来，中国真的想要做这个事情，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首先是安全，因为第一个施工非常困难，大型的机械设备要上去非常困难，所以中国已经花了几十亿在修这个川藏铁路啊、公路啊，一直到这个墨脱线，所以这些都是前期的准备工作了。但是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正式开工，实际上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所以总理才能够亲自来主持开工。实际上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完了，甚至已经进行了一部分了。他正式的开工，他不是一块平地刚挖了两铲子来开工，他已经做很多前期的这个工程了。那么，当然，同时也做了很多防空，做了很多防御的、安全上的这个抵御的这些，所以这个他才能够正式的宣布动工。
这个总投资是1.2万亿人民币。
对，
雅鲁藏布江它总长是3100吧，我看的是3100公里啊。中国境内就有2050多，然后呢，出境之后只有700公里，但这700公里呢是下游，那么假如从上游控制，就像这次印巴战争一样嘛，跟巴基斯坦，印度控制了巴基斯坦的那个上游的那个水坝，所以它可以灌流，它也可以泄洪，都可以操纵在它手上。当然，中国也是看到这个了，但是并不是今天才开始设计的，这个从中国跟印度边界始终有一些大小不断的摩擦，所以中国估计做这个事情准备至少超过10年了，至少超过10年。
是的。
就是说我倒提另外一个想法，一个说法，一个观点，就是你就花了12000亿人民币，1700多亿美元建这么一个大坝，就是说，当然了，从这个好处来说，我可以增加很多发电量。有算是多多多少，说有说是相当于英国全年的用电量，whatever，不管这个东西。我在反另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想想这个问题，这1.2万亿人民币用来给老百姓解决民生问题好不好？解决医疗保险问题好不好？解决这个老人的这个中国需要花钱，老百姓需要花钱，这种态度。有必要再为了增加这个说这个发电量呢，现在这个雅鲁藏布江这个发电水力发电弄好之后呢，大概这个发电量相当于中国的3%，在中国使用量的每年使用电量3%，有必要为了增加这3%花这1.2万亿人民币吗？是不是应该用到更加关系到我们以中国人特别讲，也说什么事情钱花在关系的国计民生上面，我觉得钱花在这个国际上的事太多了。民生上花的太少，国计民生，OK，咱们就多花点民生上的事情。你解决现在这个很多人这么失业，很多人这个没有收入，很多人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有很多问题。把这个钱花在这上面是不是也更好一些？我就提这么一个问题。
对，亚光，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应该把它花在更需要的这个老百姓身上。
对，你有必要再增加30%的发电量吗？多，整个全国的使用电量多了3%，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工程之一啊，是最大的工程。有必要做这个人类最大的工程吗？有必要干这事儿吗？就像当
对，
年
官
修
方
了
的
那么多
说
光
法
学。
是进一步减少对这个化石燃料的依赖，因为
对，
中国
信
每
息
年
源
好像
的
是
依赖。
70%要进口
你
石
能不
油
能
啊，
解决？
光石
那
油。
这你，对，我就说这钱能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让那些很多人因为看不起病，被从业踢出去的人，给解决他们医疗保险，解决他们的医疗问题，好不好？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解决吃饭的问题，好不好？都不需要，没有必要，非要多增加这3%的用发电量，有这个必要吗？现在就跟当年有必要修那么多高铁吗？现在都在亏本。这个都用不起。那当年那钱你拿来说，咱们现在医疗保险上发上去，让很多人都能有一个有很好的医疗照顾，这不好吗？老年人退休都有退休金，不好吗？是不是？我说就是应该想办法换个角度想问题，怎么该花这些钱？这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这个国家的钱，怎么能够放在更多的用在解决老百姓生活当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弄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工程，增加发电量，增加相当于中国的3%，美国的6.5%，有必要干这事吗？我是从这角度
嗯，
啊这个问题。
鼎兄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这个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不同的思维方式，
对，鼎哥说的很对，是这意思，同意，是这么回事。
对，因为这个讲起来，中国讲是人民是主人了啊，但是实际上拿主意的是仆人，主人是拿不了主意
人民公仆拿主意，
的。对，哎，
对，
那这个共产党口号是为人民服务嘛，对吧？那至于说为哪些人民服务，这是由他们决定的。并不是由人民来做主意的，是吧？那么从这个整体的统治者的这种角度来看呢，当然首先要求的是安全，对吧？我的政权要稳定，要安全。至于说老百姓吃多一口吃少一口，那个还不是最重点的考虑。是那这个安全呢，这一个钱他们认为。并且这个钱它也是分15年嘛，每年800亿这样的逐年投入嘛，它也不是一次花掉，所以说它这也没那么多钱一次花，它也用不上，它这个它要分15年来做这个事，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是一个他们自己认为啊，就是拿主意的人认为我站的高度，我看的比较远，我看的比较广，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才是当务之急。那实际上，我听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我甚至在我还没来美国之前，我都有听说有这个有一些传言，但是看不见有任何动作了，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作。但是这讲起来已经十几年前的事儿了，他们就有这个认为有这个需要，对吧？那么雅鲁藏布江这个落差，然后就是说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这种成果，是吧？包括国际的影响力，就是当最最整个南亚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可能我们需要的人跟他们这个不需要照顾的人，着眼点不一样，是吧？反正这个事儿可能是势在必行了，因为已经在进行了，你知道吗？
是的，好的，两位嘉宾，那个感谢你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7月2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旅美资深企业家杨鼎先生。我们这个刚才讨论了，就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要建这个发电站，一个建大坝的这样一个工程。那刚才这个亚光讲到，就是说他个人觉得这个大工程，当然亚光没用这个字了，我没有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可能亚光的意思是有点好大喜功，不如拿来干点实惠的，给老百姓解决这个吃饭穿衣温饱医疗保险老年人的这些是吧，这个福利贫困阶层的这些民生问题。因为这个根据中国前总理，另外一位前总理，这个不是另外一位，就是另外一位李总理啊，他们生前曾经透露，就是说中国几千块钱月收入几千块钱以下的人有好几亿，六亿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那就是说这贫困人口还是蛮大的。这个亚光说的这个思路我是赞同的，可以这么考虑。但是我想这个刚才鼎兄提到，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他这个想法不一样。这个站在北京决策层的这个角度想呢，他们在想，他们我想如果面对你的问题啊亚光，我想他们会这么回答，我再设想一下他们会怎么回答。根据以前我在体制里面采访这些人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第一，老百姓的民生我们已经关心了，我们这么多年扶贫啊，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希望工程，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早就超过什么12000-2000亿什么不知道。那么第二呢，这个工程本身它也造福于老百姓，因为它就是带动了多少企业，你看那个反正中国官方报道它是好处一大堆了，就是因为要修路，因为要这个附属工程，因为各种机械器械材料，光水泥要多少，这些水泥厂就是增加大量就业，然后也带动当地附近地区，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可能从太远的地方，包括什么管道啊，然后这个电一旦启动以后，这个电往东部地区，其实东部地区是用电大户嘛，就是西电东输，这个电有很多电缆，光电缆要多少，铺设管道架，这个高架穿越多少省多少省，全都是一个经济带动经济消费的刺激，这个经济活动的这个有这些方面的好处。而且这个钱确实刚才鼎兄说的也是，它不是一年花的，它是比较漫长的一个细水长流的，每年慢慢的。因为那个地方呢，墨脱，这个发电站建在墨脱，最大的发电机组是放在墨脱。墨脱是中国当年就是80年代我去西藏的时候，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当时我们这个拉萨分社有两个记者还在墨脱被当地的这个藏族民警给暴揍一顿，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路也没法开车去，他们就自己，他们当时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步行考察，因为当时流行什么漂流长江、漂流黄河啊，反正就大家都闲着没事都到处去漂流漂流，他们就说我们也不漂流，我们就走，沿着雅鲁藏布江走，走到墨脱的时候呢，就被警察拦住了，说这两个人衣衫褴褛，然后因为已经在荒野里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嘛，面黄肌瘦的，然后看着像是不是这个从境外派来的什么美蒋特务还是什么，反正就把他们给提溜到派出所去了。他们这两个人当然虽然忘了自己大概已经几个月在野外那种形象也很不佳了，还新华社记者牛得不得了，说我们新华社记者你干嘛呢，你动我们，而且当时他们出去为了安全从自治区公安厅各领了两把手枪和持枪证，所以那个警察说，他们说你凭什么抓我们，那个藏族警察当然也很牛了，当地你想他也跟外面不通了、啊、他公安局的他觉得特牛，谁也不敢怎么样的，他啪一下把手枪拿出来就顶着我们那个其中一位，两位记者都姓汪，大汪小汪，顶着大汪的脑袋说我就凭这个，大汪这时候把手伸到他的背包里面抓到那把公安厅发的枪，想我要不要一枪把这家伙给干了算了，想了半天最后犹豫了一下说不行，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开枪就麻烦了，他又把手松开了，结果人家把包什么全都拿过去一看，哇还有枪，这特务嫌疑跑票了，然后态度还不好，所以关到小黑屋先一顿暴揍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叫交代什么什么什么，后来走进来一个副所长，是一个汉族干部，看了所有的新华社记者证、自治区公安厅采访证、持枪证，全部看完说，我感觉这两个人真的是新华社记者。电话到拉萨分社，他正好我接的电话，说你有没有这两个人，有啊。当时西藏自治区主席叫武金华，正好在开什么党代会还是全国什么会，在北京呢，打到总社，总社的这个当时社长是穆青，找到武金华说你们自治区的干警太厉害了，把我们两个新华社记者都给打了。武金华一听那也不好意思了，就下令自治区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两个人给弄出来啊，没车，就派直升飞机进去弄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前两年终于把公路修通了，而且这个公路我看报道不是常年通的，它一到雨季一泥石流一发这些它公路又会断，所以修了断断了修，就跟当年的川藏公路一样，它是在一个不断的修复整理这个，然后寻找出最佳的路段最佳的途径，慢慢把这个路况能稳定下来，将来这个大型车辆才能进去。现在的公路很多大型车辆还是进不去的。
嗯，
对，它还需要光这个路，是鼎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光这路还要多少亿投进去？
是，
对，这也是现在中国这个拉动消费、刺激经济的这个一个手段吧。因为刚才亚光说这个地铁修的也太多了，过年。什么地方都修一大堆地铁，有的站进去一看就
没
巨大的一个火车站，进去就不到20个人坐在那儿，确实有浪费。
那小南你说的这个就是墨脱县，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七几年看过一个电影，拍的纪录片叫西藏的江南，就指的是墨脱这地方。
林芝地区它气候比较
对，林芝地区对，为什么讲这个地方，因为这是西藏江南的，那为什么是它是西藏江南？它是在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这是一个山脉啊，就是我们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就珠穆朗玛峰嘛。喜马拉雅山这个山脉呢，实际上就沿着这个中印边界，在中国这一侧啊，这个喜马拉雅山。那么这个林芝地区就是这个墨脱县，正好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所以它是江南，它那个雨季。它是像印度的气候似的，就是印度洋的那个暖风直接吹过去， 西藏其他地方，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方，那个印度洋的暖风是吹不过来的，所以他们那就很冷，气候很干燥，不热。所以呢，为什么就是说刚才回头你讲的说这个墨脱县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就有道理，就是因为天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当地自然条件很好，但是呢，因为要穿过喜马拉雅山山脉，所以这个公路不好修。那么就像你讲的，它那个喜马拉雅山脉上，冬天是温度很低，修了路以后也是就是状况会不断的。那么你就电
那个地方
电发了电以后啊，发了电以后运出来也是面临同样的挑战啊。运电当然比公路维修公路会好一些了，电线铺好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维修的成本要比维修公路的成本少很多，是这样的。但是毕竟是那个地方。从那么远的地方把电运到真正需要用电的那边，比方说华东地区运到武汉这种地方，运到成都武汉这种地方，这中间电能损失多少我们都不清楚，这都很多问题。三峡大坝比较好，它直接发了电后直接就到了用电大部分地区，武汉地区马上用电。你这个电在传输当中会损失很多的，就从工程上损失很多，我们不清楚这个到底怎么样。我再补充一点说啊，小南，就针对你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一修电站什么，带动很多工程。你记得前几年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是要供给侧改革，就意思是供给侧，中国供给侧太多了，你不用再不需要再那么多带那么多水泥搞那么多电，这发电也是供给侧的问题，已经是供给侧够多了。现在强调的是要增加什么？增加需求端，需求端就是要增加消费比。所以呢，你这个钱，那你现在这个建的电站到底是增加供给侧的供给能量呢，供给能力呢，还是增加需求端的需求能力？显然它是在供给端增加的，增加更多的东西，是吧？跟你现在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大的思路是不一致的，是不一致的。我就补充这么两点啊。
好的，谢谢亚光，我们看看这个。
我插一个，那个事儿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哈？就是
你说
智者跟被统治者的，因为我感觉台湾现在最近也发一个事儿，就是台湾这个税啊，就是收的国政府这个税收啊多了，那么这个多了个钱，政府国库里面钱多了怎么办呢？那么就有人也说要做这个电站。或是要盖一些公路，修一些公路了。那么反对的就是现在的国民党，主张呢就直接还富于民，就每个人给你发10000块钱、那么这个案子就刚刚通过，就是这个终于表决通过了。但这个民进党现在是当家的，就是所谓的统治者，他们不愿意。原来他们是永远抗争为老百姓的，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他们是为老百姓争，肯定要把这个钱分还给老百姓。结果他们现在不愿意，就是以赖清德为首的这个民进党不愿意。国民党联合了很多就是所谓的在野的人士，包括党外，现在台湾有个组织叫党外。党外呢，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都很熟悉，因为以前没有民进党。以前当年在蒋介石的时代就开始萌芽的这个党外，但出过很多事儿，闹过很多次了。后来到了蒋经国时代，党外就闹得很凶。那个时候所谓的党外就是现在的民进党，就除了国民党以外都叫党外，就是你不
在野党，那就是在野人。
他也不是在野，他就是就只把国民党单独说了。就除了国民党其他人都是党外那管你信谁，管你拥护谁，都属于党外。那么他们就用这个角度，那么现在呢又出来台湾，又现在重新又有了党外了，党外组织了，那也是非国民党也是非民进党，他自称党外，也就希望能够造成第三势力嘛。因为柯文哲这个搞了一个民众党，也弄了很狼狈了啊！现在到现在还被关押的，这个在牢里，所以
那鼎兄，我打听一下，就是说现在执政的这个民进党，他们反对发钱
那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拿去建电站。
哎，他们的主张说我们有很多就是公共设施需要的啦，政府
基建、
公共工程啊，这个钱不能直接发给老百姓啊，会等于是养成了这个靠政府补贴的这种坏习惯啊。他们这个角度来说了，这就是统治者跟非统治者这个中间的差异。那现在终于这个事儿呢，在立法院通过了，就是说，那么这一通过呢，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拥护嘛，因为你直接发钱到我口袋里嘛，
对，
啊，每个人都愿意嘛，但是统治者不愿意，你知道，他非但不愿意，他还要找尽理由来自圆其说。那这明明是对，假如你真的是照顾老百姓，那么既然有这个提案出来，也有这个预算，有这个钱在，为什么不做呢？但是你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够得到这么一点点。你说10000块钱台币对人的生活有改善吗？没有啊，都这也就是300多块美金嘛，是吧？
对，
你说300多块美金，我们在这里可能一顿饭都不见得够，但是他这个就这么一点他们都不愿意放。因为你只要做工程就有人可以做好得好处啊，你全民发没有人有好处啊，
是的，
你全民发就过不了其他人的手，你就没有好处了，是这样。
是的。好的，我们没时间了，我们就是还有大概2分钟，我们聊一下这个韩国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韩国的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待撤销名单，因为说他们证据不足，历史存疑啊，传承链断裂，这个5项中间包括了泡菜，包括这个端午节，包括这个木匠技艺，这个因为很多东西，这个现在我读看了一下，好像是中国在里面，主要是中国在这个地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异议，而且提出了证据证明，啊，端午节早就在这个韩国之前，中国早就有这个端午节的仪式啊，这些。然后泡菜，中国很早的这个古籍上就有记载这个制作泡菜的这种工艺啊，木匠呢更不提了，木匠这个俄房宫这些什么，这个秦朝就这个秦汉时代就已经这个很大的宫殿，那时候也不用水泥，也不用钢筋，那都是木工艺术，
对，榫卯技术，
榫卯技术那比韩国的那个小建筑要先进很多。所以韩国人现在就比较恼火，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资金时间，这个投资做这个生意，也是增强民族自信啊，这个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努力，但是可能努力的有点过头吧。
对，5项都给他就不承认了，就是待认证。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泡菜。因为到现在我们自己都认为这泡菜好像是韩，就是应该是韩国人的，结果是中方拿出来的，甚至是在这个西汉的墓里面拿出来的那个盘子，说用 DNA 来做出来，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都可以做出跟现在的泡菜有超过90%一样的，那个就超过90%的相似度的 DNA。 我想好，那这个生意还得用 DNA 的技术，我真的没想到。
OK， 好，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各位，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
拜，
再见。